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积极的人。积极的人，我们会举几个圣经的例子。这些人都有他的缺点，但是呢，他们很积极，工作很努力，是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。虽然我们不一定能那么积极哈。我先用一段经文，就是《创世纪》第29章第7节，雅各是。可以说逃难，哥哥要杀他，那么爸妈就说你去，我妈妈的亲戚家拉班家里去，他就逃到巴旦亚兰那里，逃到巴旦亚兰这是一个陌生地方，而且他是一个逃离本乡的人，他应该是路程也走得很累了，也有点害怕。虽然已经远离哥哥了，但是还到底来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他应该是比较韬光养晦一点。他来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的一个中心呢，就那个时候的中心常常就是水井所在之处，大家都要来这里喂羊啊，或者是打水。雅各更不认识这些人，跟他们打一个招呼，看到那里。羊群呢，都坐在井的旁边附近，牧羊人呢，在那里也在聊天，没事干。哎呀，雅各根本不认识他们嘛，雅各不应该讲什么话，但雅各就是忍不住了。雅各说：“哎，兄弟们，日头还高啊，《创世纪》29章第7节，日头还高，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。”你们不如引羊再去放一放，这是旧的白话文啊，我们不大看得懂了。日头还高，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。羊群什么时候聚集呢？就太阳要下山了，羊要回到羊圈去了。在羊回到羊圈之前，先到井旁喝了水，聚集一起喝了水。现在太阳还这么大。你们就把羊群聚在这里，要喝水，要把它们带回去了，这太可惜了。雅各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让羊尽可能的吃了很多的草，最好晚上开夜车吃都好，因为这样羊才会长得壮嘛，长得胖嘛。那个地方的水草并不是很丰富的。雅各说，现在不要回去，把羊喂一下水。然后就让他们再去放一放吃草。你看雅各就看到这些人啊，在浪费时间。雅各看到这些人让羊没有长胖、长壮、多吃、多长肉，没有，每天都是早早就回去，早早就回去，早早就回去。这雅各也不干他的事，但他就看了不顺眼。这些人就说：“我们不能，我们不能啊，我们。”不要很晚回去，我们要等到大家的羊都聚集在这里的时候，然后我们一次努力的，那是很大的石头，把石头转离开井，这个井口啊，有一块大石头，这个大石头一般说要好几个人才推得动的，因为石头盖住了井，就没有人来偷水了。现在我们要一起来做这件事。大家一起把石头，不是我们现在每天都是这样，一起把它推开，推一次就好了。然后就喝了水，然后就回去了。我们不要弄到很晚。后来雅各就一个人做了这个事，帮拉杰做这个事。我说的还是啊，他是一个陌生人，他是逃难来这里的，他不必管人家，这是人家的羊。这里的牧人显然都很懒，草草的喂放一下，就让他们喝水就回去了。雅各说：“这么早的时间，他们应该多吃一点草啊。”雅各是一个很会抓住机会的人。雅各的意思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抓嘛，有好的东西就抓，甚至有东西就抓。他在母腹里就抓他哥哥的脚，抓了就不放。那么。母腹中抓哥哥的脚不放， 在亚伯渡口抓住神不放啊。神说你放我走吧，雅各说你不祝福我，我就不放你走。他是一个很积极抓住机会努力的人。那么我们通常也就说他是诡诈啊，欺骗啊，他是有诡诈有欺骗，但是他更是一个非常勤快的工人，这个使他致富。因为他在他舅舅拉班家牧羊，的确把他舅舅的羊养得又肥又壮又多，然后自己的羊也又肥又壮又多。固然这里面有很多上帝的恩典啊，那雅各和拉班的故事我们今天就不讲他，这有上帝太多的恩典保守的雅各，但是这个恩典也呈现在一件事，就是他很勤快，他很勤快，他勤快到一个地步，别人的羊没有吃够多的，他也要管，他也要提醒人家。你在后来雅各在拉班家的生活里面，包括他结婚了以后，像创世纪三十章十六节有一句话很短，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，这我都不知道耶稣讲的浪子的比喻有没有跟这有点关系啊？那个哥哥是吃晚饭的时候就从田里回到家里，也是一个很勤快的人。雅各是从田里回来，是到了晚上。他雅各后来离开了，要离开拉班，他跟拉班讲，我服侍你你都知道，你以前的羊有多少，我来了以后有多少，你都知道，耶和华借着我的脚步祝福你，那么我都帮你做，我是很忠心的工人，一直在帮你做，我自己都没有啊，我现在要有工价，如果你要继续让我替你牧羊的话。拉班也讲了，哎呀，我算定了，耶和华赐福于我是因为你的缘故，那你现在要什么工钱？那我们在这里再一次要称赞雅各，当他哥哥说他骗了我两次，其实他没有骗他哥哥。我们说良心话，上一次长子的名分是两个人在神志清楚的时候讲谈拢的，没有骗，明文讲，我把这个红豆汤卖给你，你把长子名分给我，不是喝酒，不是糊里糊涂签的，是两个人商量决定这样做，这没有骗啊，是你自己喜欢红豆汤过于长子的名分。所以后来他当他知道长子名分多么宝贵的时候已经太晚了。雅各是骗过他爸爸，这个有骗，但是没有骗他哥哥，他哥哥讲的把自己想得很可怜。雅各是一个勤快的人，努力工作的人，在即使拉班是这么坏，他在这个很坏的老板底下，他也是，他跟他的太太说，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。各位，我们尽我们的力量服侍上帝，但如果我们服侍上帝的话，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，以弗所书是这样讲，你们做仆人的服侍你们肉身主人要像服侍主一样，当然不是他们不是主，但是我们要把他当成主派来磨练我们，可能有很多恶劣的地方，但是他是主派来训练我们的，我们感谢主。我们学习雅各他的工作的态度，再像创世纪三十一章四十节，他说我白日受尽干热，黑夜受尽寒霜，所以他很多时候没有回家，就睡在野地里跟羊群一起，因为他要照顾他们，都要付代价的，不得合眼睡着，我常是这样，我很辛苦。而且雅各也得理不饶人了，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，你如今必打发我空手而去，神看见我的苦情。还有一个 和我的劳碌。我们在主里，弟兄姐妹，在主里的劳碌不是突然的，主会纪念的。主是一个喜欢做事的人，造了天地，然后管理万物，还有救赎审判，他是做事的神。当然他也是安息的神，做事的神表示他是全能，安息的神表示他不改变。神不需要睡觉，安睡觉就不动嘛，神不改变指他是安息的，也使人能够有安息。他是做事的，表示他有很多能力。神也喜欢他的儿女是有安息也有劳碌的，每天有安息夜，每周有安息日或者主日，然后平常有该有的劳碌。老板当然很觉得很无奈啊，他说这些你的儿女都是我的儿女，孩子都是我的孩子，羊群也是我的，翻在你眼前都是我的，但是我能做什么呢？拉班这讲的也是等于为神做的见证。拉班再狡猾再诡诈，再把雅各的东西夺来，神都会让他回到雅各那里去。相对的也是，雅各再厉害再会抓，再会让自己养的羊群很壮，都会被拉班拿走。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到我们的苦境，我们在这世上劳碌都是可以说都是突然的。那么我就用刚才讲的那个经文，就是在井边看到别人的羊没有好好的牧养，雅各就忍不住教训了人家一顿，人家不听，但是反映出雅各是一个很积极的人，工作非常努力的人。另外也是在井边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摩西也在井边做了很了不起的事。摩西杀了人埃及人，摩西出于正义感和民族意识，他杀了一个埃及人，他就逃啊，逃到米甸那个地方去了，他在井边坐下来了。各位，你是杀人犯，是通缉犯，一定是凡事都很小心，不要惹警察的注意，不要惹别人注意。哎，我们这里来了个陌生人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法老要杀他，哎，他在井边就不应该多做什么事情。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，他们来打水，打满了槽，要引父亲的群羊，就是喂羊喝水了。这个牧羊人来把他们赶走了。显然这里的这些男人是很霸道的，不让女人先喝，女人的羊先喝水，把他们赶走了。哎呦，这一定是一群牧羊人，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。这讲的非常简单，起来帮助他们，出埃及记应该也是摩西写的，虽然是圣灵感动写的，他也是很谦卑，他就说摩西起来帮助他们，没有讲别的。一定打一场大架，摩西一个人打那么多牧羊人，把他们通通打败了，然后又引了他们的群羊。这中间这一节经文里面可能是几个钟头的事情，把他们羊都喂饱了，然后他们就带着这些羊，这些女孩子带着羊回到父亲那里去。父亲说，你们今天怎么回来这么快？他们说，注意啊，有一个埃及人，你看人家对摩西的印象是一个埃及人，因为他的言语口音打扮受的教育有很多埃及的成分，我们不能否认埃及人对他的教化哈有很多。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，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羊群群羊。他对女儿们说，那个人在哪里？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？你们去请他来吃饭。这也显出这些女孩子不是太识大体啊，不太懂事，可能就是乡下姑娘一样，看到一个埃及人，看到一个城里人，就吓得手足无措。人家帮你 赶走了欺负你的人，人家帮你的羊都喂了，喂饱饱的，你们就在那可能傻笑啊，不讲话啊，然后撇下他。当然了，这里我们也可以想到，这是圣经里面常常用来形容我们主耶稣的，我们主耶稣来帮我们，来救我们，来解决我们的问题，我们撇下他，这个去请他来吃饭，这一点的礼貌都没有。摩西甘心和那个人同住，那个人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。那么希波拉生了儿子，他做了寄居。过了多年，埃及王死了，以色列人做苦工，就叹息哀求，哀声达于上帝。哀声达于上帝，多哀了多久啊？约瑟死了以后，到以色列人出埃及400多年的时间，呼喊了那么久，哀声了那么久，怎么神没有早一点救他们呢？你今天有困难，你有痛苦，你哀求应该马上就蒙垂听，可是以色列人哭求了400年，为什么？如果我们从人的观点来看，就是神在等摩西的出来。神可以在刹那之间把所有的埃及人消灭，以色列人如果没有摩西，没有一个好的领袖，还是一群乌合之众。他们不需要埃及人来奴役他们，不需要埃及人来鞭打他们，他们自己就互相残杀，一瓶散杀就没有了。神的拯救是需要有力的一个领袖，有决心，有同情心，有爱心，有正义感，有能力。他要有摩西这样的人把以色列人救出去才有意义，否则你看这群人即使有摩西也走不到牛奶与蜜之地。这领袖很重要，而领袖需要有正义感，领袖需要会为人打抱不平，领袖需要能够积极。我们讲了雅各是积极的，我们讲摩西也是积极的，那么我们也讲一个女生也是很积极的，这个积极的人就是利百加。利百加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子，她也是在井边发生这个故事，这都是井边的爱情故事，也是井边的奇遇啊。这个亚伯拉罕有个忠心的老仆人，这个忠心的老仆人，有人说如果不是如果以撒后来有了妻子又有了孩子，那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这个老仆人会继承家业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啊？但这个老仆人现在亚伯拉罕托他做一件事，就去他的老家找一个女孩子来给以撒为妻，因为迦南地的女子不好。这个你想，这个老仆人他愿意做这个事吗？帮以撒，如果找到一个好女人，以撒跟他结婚生了孩子，他的家业就少了很多，本来可以得到很多的，现在就少了很多。可是这个老仆人好忠心，一定要帮以撒娶到一个好妻子，好像帮自己儿子娶媳妇一样，这是很忠心啊，也很敬虔。他问了该问的问题，他问了很重要的问题，如果女孩子不肯来，我是不是要把你的儿子带回去给他们看？各位，你今天到美国有一个女孩子，你觉得很好，给你在台湾的儿子做媳妇很好，你说你跟我回台湾，他一定说你叫你儿子跟我联络嘛，你儿子带到美国来我看一看。这个老仆人想到说，一个好的女孩子不会来的，谁好意思啊？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如果有人愿意千里迢迢跑来见一个陌生的男人，看看能不能跟他结婚， 恐怕不是一个好女人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那人家好女人她又不肯来，我可不可以把你的儿子带回去？各位，这是一个天大的问题。亚伯拉罕说，我儿子结婚是很重要，我儿子有个好妻子是很重要，我儿子 有孩子是很重要，但是不可以把他带回去。这是我们信仰中紧要的一环，很多重要的事，没有一件事比 stay 持守这个信仰重要。你不管怎么样，不要回到你原来的信仰，原来信假神的信仰。那个老仆人就说，我可不可以把你儿子带回去？他知道这是非常可能发生的事。亚伯兰说不可以，如果他不来，那不是你的错，但是不要把我儿子带回去。各位，不要回到你原来信假神或不信真神的状况。他也带了够多的礼物，他也到了井边，这又是男女聚集的地方了，他该做的都做了，先哪个女孩子是呢？他就祷告了，感谢主。他说他祷告求神为他的小主人预备一位，是仁慈的。可是仁慈你怎么看得出来？是会给我水喝，也给我的骆驼水喝。圣经上讲，话还没有说完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。利百加是比图利生的，比图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的妻子密加的儿子。哦，圣经是这样形容的，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，还是处女，没有人亲近她，她下到瓶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。下面有个动作就是跑，一直出现啊，就是这些人为别人的事都是用跑的，表示急功好义啊，好的模范。仆人跑上前去迎着他说，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。这句话也用不同的形式出现过，以利亚对撒勒法的妇人讲过这话，耶稣对撒玛利亚夫人讲过这话，请你给我水喝。这个女子也是真是又大方又仁慈，女子说我主请喝。可能我主是一个当时的 通用的话，但是不管是不是通用的，她对一个陌生的老头子来请求给他水喝，非常的客气，我主请喝，不仅给，而且不是接来实施的，这是 很值得我们效法的。然后你看急忙拿下瓶来，我们对别人的事情常常是拖的，不要打扰我，我就算帮忙也要等一等。他是急忙拿下瓶来，然后拖在手上给他喝，这个态度都是非常的恭敬，非常叫对方方便。女子给他喝了，就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，叫骆驼也喝足。各位，骆驼要喝足的话，那个打水不知道打几十次，几十瓶倒在槽里，香汗淋漓啊，很累啊。你也可以看出利百加不仅是容貌俊美，不仅是心地善良，而且体力很好，很坚强，很积极主动的去帮助别人，而且说他要做的事。那个人定睛看他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道路没有。当然后面是一个喜剧，我们非常感恩这你在井边看到利百加的慈爱、仁慈、大方、积极，这是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美好的。以撒当然是一个好儿子了，以撒被父亲差一点杀掉献给上帝，他的顺服是非常非常惊人的。 他，但是他也是显出他的个性是很顺服父亲的，顺可能比较柔弱的。他真是需要利百家这样一个妻子，遇强则强，遇弱则弱。迦南人那么强悍，利百家不怕，以撒可以有这个妻子，他就尽量吃他的肉，然后享受他的生活。利百家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。当然了，我们也不免要说，后来造成很多的悲剧也是，他们父母都偏心，很遗憾啊。但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一个好榜样。这个好榜样呢，在电视里、电视剧里大家很少看到，一个漂亮的女人电视里看得到，一个善良的女人电视里也看得到，一个积极助人、大方、有能力的女人，这个很了不起。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女性，也是在井边，这女性没有名字，那么是耶和华叫以利亚去的地方。当以利亚被那个乌鸦喂了很久了以后，溪水也干了，耶和华说，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，住在那里，我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。神要我们学各样的功课，神也要以利亚学各样的功课。神要以利亚学习乌鸦可以来养你，神也要以利亚来学习在西顿的寡妇也可以养你。西顿就是耶洗别的家乡啊，也就是巴利的一个大本营哎。我康来昌如果没有工作了，神说你到佛光山，我吩咐一个尼姑养你，这是很不通的。我们不是说神要做这些怪事，我们是说神要神的仆人学习信靠顺服上帝。不仅我们要做很多为神大发热心的事，我们也要接受神使用的大发热心的工具。我怎么也想不到神会使用这个寡妇来养以利亚，那么我也不知道以利亚来到这个城这里，那么他是在城门看到有寡妇在那里捡柴，那显然旁边也有一个井，因为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，他请这个寡妇给他水喝。显然这个寡妇也是善良的，也是对人仁慈的，他去取水的时候可能他也讲不出话来了。各位，那个时候是饥荒，也缺水，什么都缺，吃的也没有。我们下面的话就可以看到，他们自己都快要死掉了，自己快要死掉了，没有东西吃了。现在有个男人，他来向我要水喝，他真的就去取水了。这都是小事，在这些小事里你看到这些人的伟大，或者这些人的了不起。他去取水，以利亚又叫他，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。以利亚不好意思，一开始说他走了那么远的路，当然是又饿又渴啊，给我一点吃的，也给我一点喝的，但是不好意思讲嘛，这是饥荒，给我一点喝的吧。看他愿意了，得寸进尺，也给我一点饼吧。这个寡妇说，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，我不知道这个寡妇怎么知道以利亚是耶和华的仆人。我们不晓得，也许以利亚的那个穿着打扮，对不对？王都说，你说说看他什么样子？哦，这个人一定是以利亚，他的穿着打扮很特别，也许大家看到他就知道，哦，这就是那个有名的以色列先知以利亚，大概只有这个理由了。那以利亚侍奉的是永生耶和华，礼貌上我就是，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。但是他可能礼貌上这样做，他可能不是真的认识神，但是你也不要忘记耶稣说的话， 当先知以利亚的时候，以色列中有许多的寡妇，以利亚没有奉差遣到他们那里去，奉差遣到西顿撒拉法，因为这个寡妇是对上帝有信心的，这个寡妇是善待上帝仆人的。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，我没有饼，我家有坛，里面只有一把面，瓶里只有一点油，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，要为我和我的儿子做饼，我们吃了，死就死吧，吃完了就死了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各位，你是以利亚，你听到了你说什么呢？你是以利亚，你一定说，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这位女士，我的上帝要我向你要水喝，要饼吃，我上帝从来不搞错，这次可能搞错了，他不知道你这么穷，我帮你去找饼，我帮你去找水。以利亚没有这样说，以利亚说，你不要怕，你可以去做饼，你可以去做一个饼给你和你儿子吃。但以利亚居然这么大胆，这么厚脸皮的说，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，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，先为我做一个小饼。哎呦，你这个男人真是不要脸啊，人家寡妇这么缺乏，你还向人家要，向人家要，人家已经说了他最后这一点了，你不帮忙，不帮忙别人觅食，你还是说先拿来给我。各位，以利亚这样说当然不是体贴肉体，他是叫这个女人知道先求神的国和义，这一切都嫁给他。我们把神的仆人教会的事看得重，这才是正确的。我们不要把私事看得很重，我们要把教会的事看得很重。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管私事只管教会的事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的量，神分给我们的界限在哪里。在这里，以利亚有责任跟每个他服侍的对象，包括这个寡妇说，先为我做，不是我怎么样了不起，而是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而已，这一切都嫁给我们。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坛内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必不缺短，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。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刚刚好就跟以利亚这样说呢，还是以利亚这样大胆的凭着神给他的恩赐说这个预言，我不知道，但是他说得很好，面不会少，瓶不会短缺，直到雨降的日子，降雨到地上，那个饥荒就解决了，就再不需要这个神迹了。妇人去做去行，真的面不少，油不短缺，如同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。好，今天我们说的这几件事情都是很积极的人做的很积极的事，而且做的事情都发生在水井的旁边。我们很感谢主，让我们能够在井边看到这些美好的见证，在井边听到这些美好的对话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是积极的人，我们积极的把上帝给我们的机会活出来。不管是雅各，不管是摩西，不管是利百加，不管是西顿撒勒法的寡妇，我们求主帮助。我们祷告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世上，在生活中，在每一天，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积极看到你的伟大，看到你的荣美，也羡慕也祈求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以及我们罪恶的人身上，你彰显出你的荣耀，彰显出你的荣光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主，大家都在打水，有人特别仁慈，主，大家都在打水，有人特别会体恤到别人的需要。主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你说不要只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 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个体恤人的心，也有一个体恤人的头脑和身体。求主赐福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